你偷看棉被啊？我不给你偷看被啊？
为什么呢？
不许偷看啊！第一不许偷看啊！我们跟你现在已经有优惠了，你不能再优惠了啊！好，开始啊，从我第一件开始。你那个我那个被子没进了。
哦，我马上进。
被。得救的确据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他儿子里面，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。
祷告蒙应允的确据，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求就必得着。
如今你们求就。
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约翰福音十六章，十六章二十四节。
约林多前书。
前
书
哎，主题。
啊，得胜的确据，只凭得胜的确据。约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。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接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。
你到第四个了。人流的约翰继续重复那个章节名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
带领的确据，箴言三章五到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箴言三章五到六节，带领的确据。
立刻得救的确据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，这见证不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的这里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。
先背主题，先说第二课的主题，先说主题再背。
第二课祷告蒙应允的确据。
约翰福音。
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。
对。
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我必得着。
就必得着。
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。可能
不，就背完就再重复章节名，约翰福音，再重复一下章节名就可以了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，
约翰福音。
好，来。
得胜的确据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所遇见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遇见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。
叫你们能
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。
赦罪的确据。赦免的确据。哎，你
得胜
的确据。不，你背的，我说该我背。你们你这个主题不一定重复一次，三节没重复好了。赦免的确据，或者赦罪的确据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
带领的确据，箴言三章五到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 他必指引你的道路。箴言三章五到六节。
得救的切记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，人有了他儿子就有了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。
祷告门应允的确据，
这是要讲福音十五
章，你看你说是六章还是四章？既然你们没有奉我的命之等，已经你们不行，就必得找叫你们的职位可以满足。
得胜的确据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。
再受试探的时候，那里没有你们。再受试探的时候，是吧？
哦，
对吧？
对。
再受试探的不用，没有你们了。
再受试探。
对。
是个设对的，是约翰一书一章十节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一书一章十节。
带领的不确定。箴言第三章五至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
箴言重复一次，重复这两章节名。
你要专心仰赖。
不是，箴言三章五到六节。
箴言第三章五至六节。
OK， 可以了。
得救的确据于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你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。
好，我们不背了哈，因为我们背。好，我们现在这样的，现在呢，我背完两节了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你们可以随便选一节让我背。我刚没背的，他在里面你选，挑一节让我背。等会我挑一节给你背。好，来，你们随便挑。现在我这边背三节中这一节，我背了第一节跟第四课了。对不对？还有二三五，你们挑一节给我背一背。
得胜的确据。
好，得胜的确据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。好，现在三弟兄他没背的，听完你们选一节给他背。小红想选，小红点一个给他，没背过的，他看看。他刚刚背过了，好像你背过了吗？
背过了。
对，他背过的那个。
蒙应允的切记。
好像你背过吧？找个没有的学生背过啊。第二个我背过，你背第二个吗？他也背过了，正好他背了这两个，你要点两个都他背过的，哎。对呀，你要让他背一个他没背过的。
赦罪
啊，赦罪的确据，
赦罪的确据，
好，
测罪的确据，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，
一章九节，
一章九节。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啊，他必
是公义的。
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
必要
必要赦免你的罪，
是要我们的罪，
赦免我们的罪。
你的罪都被暴露出来，
一切不义，
提醒我们一切的不义哈。
对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
不然你被定了，他说神必赦免你的罪，提醒你的一切不义。哎呀，这个背景就被反了哈。好，没关系了。小红他读了就算了，我们跳过去。啊啊，兰姐也跳过去，来点一节给江弟兄，点一节给江弟兄背哪一节？三个他没背过的里边哪一节？
啊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你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你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你们的罪，洗净你们的不义。
刚刚我们说不能被你们，你看我那边就被你们被误导了，
对
不对？啊，
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，
看到没有？
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专门指责，哎，你赦免你们的罪，你们的罪，你们的，哎，这个我又为你。
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
嗯。来，点图弟兄。
是二三五，还没背。
那我给你点第五。
对，第五个带领的确据，箴言三章五到六节。箴言三章五到六节。
你要专心。
你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你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箴言三章五到六节。
好，我们新来的姐妹也不用讲哈，来，啊，文明点他一节。
我后面的还没做背。前面几个你改改。
得胜的确据。
得胜的确据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。开头怎么开的？是吧？哦，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。神是信实。
你又把你们变成我们了，你们所遇见的。
你们所遇见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在你们受试
必不叫你们
在你们
必不叫你们
必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你们受
再受没有你们
再
受
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必
叫你们，
叫你们受试探，
叫你们能，
叫你们忍受得住。
嗯。
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。
好，我们大概背经大概试一下啊，因为这个我们就反复练背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熟悉这些经文哈，就是说我们说，魔鬼撒旦第一招是让你怀疑什么？救恩，怀疑救恩，这个是当然，如果你假信的，就是有效。就对真信的基督徒啊，魔鬼常常试探你说，哎，你不要以为信主就得救了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？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怎么会什么都不做就你就能得救了，你就罪就赦免了呢？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是让你怀疑救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会有软弱嘛，怀疑救恩，这是魔鬼的一个诡计，你要怎么抓住？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，来抵挡撒旦的攻击。就像耶稣似的，经常即使说撒旦退后吧。好，但第一招他失败了，就给你第二招，让你怀疑什么？祷告我们应允的确据，对不对？就基督徒不祷告就完了，对吧？我们说好，魔鬼说，哎呀，神那么忙，哪有时间听你那么祷告啊，是吧？而且大事祷告，小事就算了呗。而且那么多基督徒都祷告，神哪里听得过来啊？是不是？尽量不要麻烦他老人家了。就其实魔鬼撒旦我们什么？说这个是太小的，他不用祷告就可以了。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，魔鬼就希望我们不要祷告，或者我们不执行祷告。这个，但是我们怎么办？就背诵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，然后呢，来抵挡魔鬼的工作。好，耍到最后去吧，因为经常即使说，你就可以背上这个经文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魔鬼又失败了。就第三个缺据什么呢？ 哎呀，这个试探太大了，你呀太软弱了，现在面对这个困难很大，没事的，犯罪跌倒也没事的，上帝理解你的。大卫都犯罪跌倒的啦，还有呢，你太难了，你做个假账没事的，因为你有上有老下有小啊，你不做假账你做不了会计，做不了会计你没有工资，没有工资你怎么养家糊口啊，没事的，对吧？或者我们做一个业务什么，别人要给回扣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不给回扣我就不给你做了，那怎么办？你明知这个不合圣经怎么办呢？那我还不给又不行，给了又面对神也很痛苦，所以这种你要什么？哎，撒旦说没关系啦，这个事情也有困难嘛，大家都有困难，对吧？特别疫情期间大家都有困难了，你就撒个谎就算了呗，啊，或者是给个回扣就生意就做了，反正你还养家糊口嘛。所以撒旦会各种试探就让你犯罪，让你选择顺从肉体的律就跌倒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选择是跟着感觉，跟着自己的喜好，而不是跟着上帝的旨意，就跌倒了。但是呢，这时候你怎么办呢？面对这试探，神给你有得胜的确据，你要背诵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，就只要你顺服神，神会给你开出路的，不是你自己找出路的。人找出路就什么意思呢？你要为你的付代价，你一定付代价的。我跟你讲，上帝很信实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们做一个自己也好，做一个上帝的儿女也好，做父母也好，给儿女的这个命令哈，当然我们父母可能会有错哈，但你的心意一定是为了什么？儿女好的，对不对？你肯定不是说希望儿女不好再给他的。当然毕竟我们会有错误，你心是好的，可能你会好心办坏事，对不对？但上帝会不会有错啊？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会不会错啊？
会，
对呀、啊。所以上帝给我们一定是正确的，但是呢，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做什么？有时候不要我们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是因为你做了，你会对你什么？会有伤害吗？你会破坏到你自己，破坏到别人，破坏到上帝的荣耀。所以上帝才要我们不做的，绝对不是限制你的自由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魔鬼撒旦就是试探我们，让我们就犯罪跌倒。好，你靠得住得胜。好了，来到第四个试探了，第四个什么呢？哇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怎么会犯罪啊？哎，基督徒不应该的，你这基督徒怎么能这样呢？我本来想信上帝，看你这样我都不信了，来打击你了。或者哎呀，你还犯基督徒都犯这样的罪啊？哎呀，太不应该了，就是用你犯过的罪来什么控告你，对不对？让你有内疚感，让你有干脆你去了神死了吧，因为你基督徒还犯罪，你怎么行啊？对不对？这个你怎么办呢？你跟着感觉的话，把你感觉的话搞得很坏，很糟糕，确实你犯罪了，确实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心里面也觉得亏欠神，魔鬼在控告你，你就很惨很惨，甚至呢，撒旦也说什么呢？把你以前犯过的、悔改过的罪也会什么拿出来，知道吧？你看看，你记不记得你犯过这样的罪？其实你已经悔改的罪就不能再被提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这时候你怎么办呢？拿约翰一书1章9节。我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撒旦退后去吧，你主动赦免我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懂了吗？但你没悔改的罪，那你赶快到了神面认罪，什么悔改是好事情，就悔改就好了。但你没有认罪悔改的事情，神借着人来责备你，管教你是对的，你应该被管教。但如果你已经悔改的罪，你自己都很清楚神让你悔改了，所以你就不接受人的控告，你就相信主的赦免，而且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啊，这然后紧接着我们要到第五个，我们来今天要到第五个确据了，来请文明弟兄你读一下那个前言部分。
以上四段的经文主要是帮助我们对抗撒旦的攻击，但第五段的经文有点不同，你对将来可能有很多怀疑，不知道神怎样使用你的一生，他对你有什么计划吗？他真的会带你吗？这里有些关于带领的经文是在箴言3章5至6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神应许过去，若你能全心全意地依靠他，他必指引你的道路。熟记这些经文，然后加以运用，你就能体验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。以下提议一些帮助你熟记经文的程序。首先从约翰一书5章11至22节开始， 背诵经文数次以帮助你明白经文的主要意思，然后将经文分为小段，先记住第一小段和经节的数目，然后熟记第二段、第三小段，如此类推。每次当你温习的时候，首先叙述经节，然后背诵经文，最后重复经节。当你能引述第一段经文后，也同样能应付第二段，你便可以再重温第一段。当你能够引述第一段、第二段的经文时，便开始第三段。你若能完全复述这三段经文，便开始第四段，如此类推。温习是你熟记经文的秘诀，所以每一天当你学习新的经文时，也要温习那些旧的经文。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，帮助你熟记经文，就是将经文放在口袋或钱包里，平常有空时便拿出来温习。当你熟记经文和学习怎样去运用它时，你便知道神的话语从心所发出来的力量和祝福是何等的大。
好，所以这个告诉我们，第五课跟前面不一样，前面的是撒旦试探我们哈，让我们怀疑救恩呢、啊，让我们怀疑祷告的没应允呢、啊，怀疑这个得胜的确据啊，怀疑赦罪的确据啊，啊，这个都是我们常常魔鬼在我们心里试探的。那最后一课呢，我们来到带领的确据是什么呢？就上帝到底是不是在我们生命中每一步都带领我们呢？还是我们自己摸着石头过活呢？还是神让我们自己就误打误撞呢？就去靠运气呢？大家也说是靠命运呢，是吧？靠我们在地上这个跌打滚爬的命运呢？还有再有时间讲靠缘分呢？那这个都是要小心的，都不是。我们要明白，真的什么是什么？上帝来引导我们，我们一生的计划。好，那这里面他最后总结什么？说背经啊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什么？你看到没有？这课程本身要求什么？不是学一课只背一课经文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要背，从第一课开始背，背到第五课。我们要一定要谦卑的什么呢？我觉得做一个好的学生就是这样的概念，就课程怎么说我们就跟着怎么做，不要去总是啊、我们的态度就是什么呢？我哎呀无所谓了，我们就按照自己想法做。那我们说，既然学这课程，我们就照着课程来，每一字每一句我们都尽量照着他的这个指导去做，这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过程。那神也会引导我们，在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小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，就点点滴滴造就我们的品格。所以这就是神的引导，很奇妙。所以他后来教了我们什么？就是什么呢？要怎么去？你看到没有？我们为什么要背主题啊？再背章节啊？经文出处啊？章节啊？再背诵一段一段主题，再来重复章节，就帮助你记忆下来。我跟你讲哈，那是我们在大学学的课程，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背经卡的。我们那时候要求什么？就是正面是中文，我们那还背英文的不？正面中文，背面英文，就等公交车啊！哎，我没讲过一个见证给你们听过啊。
等吃饭排队。
对呀、啊，你知道了吧？这个经文你说很好啊。所以这种概念呢，什么呢？所以有时候就是说，就是有时候你觉得无聊浪费时间，其实不是的。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可以用借着背诵神的话语来什么？哇，小红是好学生，现在看来，把我说的那句话说的那个
对。
先到背经方面，我这个见证是比较经典的，就怎么帮助胜过自己不能胜过的那个情绪和软弱。因为新来的姊妹，我稍微讲一下，就我在大学排队的时候，每次老压我的队。我就很不高兴，你压我队嘛，我早来买饭嘛，结果那一排我队，我就不高兴。所以一开始呢，你压我队，我就压你的队，一压队就吵架，就打起来，对不对？就很后悔。后来慢慢信主了，我说这个不能压队了，因为信主了嘛，你不能这样嘛。所以我就开始又排队，就排队呢，我这次怎么呢？我说我要忍住。结果呢，一个压我队我可以忍住，两个也可以，三个我忍住，第四个我受不了了。我说我还有理由吗？因为我是早早来打饭，我要去背经的，等我去学习的嘛，你浪费我的时间，对不对？我又压上去了，又闹矛盾了，结果还是不行啊。这罗马书第七章的生命状态知道吗？就罗马书第七章，所以我想靠自己守律法是吗？胜过罪知道吗？对付我的情绪，结果呢又失败了，又后悔。好，下明天要注意，明天忍住。第二天又这样排队，又是好忍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我都忍了。谁知道这家伙呢？到第七个呢， 他将他一半同学一起插进来了，我又火了，哎呀怎么行呢，你说一个一个压还可以，你一压都压了我五六个同学一起压进来，这个我受不了了，我又上去了，又闹矛盾，又骂起来了，哎呀怎么搞，他压你对可以，你压他对呢他又骂你了，其实是你他压你对的，所以你就觉得没有道理啊，就吵起来了，所以就很糟糕。有一次我更厉害到什么程度啊，我买了一门，他后面骂了我两句以后，我不声 不声不响的，我买了 一盘放回来，我走过来，你刚刚骂我的对不对，他骂你怎么样，你再骂一句，你他妈的，我啪就把饭叫到他脸上去了，我叫了我就跑掉。但其实呢狗咬狗连麦就来，对不对，又修成不容易的，因为我饭要不要钱呢，但是呢人就是这个血气哈，怎么控制都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学会，都没有学会，但是呢就是在不断的学习，但是靠自己得胜，能不能得胜呢，靠自己，你看靠肉体守律法啊，你胜不过的，你这都忍无什么可忍，你可以忍，这都是靠就是我龙马第七章那个守律法来得胜罪恶的，很难的知道吗，后来到什么程度呢，后来哎，我为什么在一个团体里面，我就跟你讲，哎，我好痛苦啊，我好痛苦啊，我每次这种失败怎么办呢，后来我们弟兄姐妹说，哎，反正这样的都不知道，我们去祷告，祷告到呢你每天有没有背经啊，我说我想背经啊，但是一直坚持不了，后来这个弟兄就给我几张背经卡，你每天去背经，求主帮助你得胜，那后来呢我那天哎开始了吗，我就拿着饭就到食堂还是对开始背经背经背经背经，边背经边往前走，边背经往前走，然后呢就这每天就哎连续几天就这样，但后来到了礼拜天了，哎弟兄们说，哎这个礼拜天有没有碰到牙队跟又闹矛盾的事情啊，哎我想真的没有了不，就是我以前死精神对付，我要自己，你们看我对付成功了，就都没成功知道吗，哎结果他们问我说这个礼拜还有没有牙队跟人家闹矛盾，哎大家真的没有了不，哎很神奇哦，怎么就没有了呢，原来是什么，在我等的这个路上我在背诵圣经，我根本没有时间数什么数人数了，我根本就没有把焦点放在什么人身上，谁压我几个几个压我对了，我不放在焦点放在人的身上，放在谁呢，主的话语上呢，哎，不知不觉神就帮我什么得胜了，你看到没有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焦点放在人的身上，放在自己身上什么也不行也不行，其实我反省了，昨天晚上我有时候把焦点也放在人的自己的身上，放在人的身上，就让自己情绪就不稳定了，所以怎么去对付情绪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是不是在现场，是不是在咱们现场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恭敬的时候也好，你认为别人对你不理解你的时候，还是甚至别人就故意刺激你也好，那时候怎么控制现场的情绪，这个呢需要求的恩典，我自己是一定要学习这个的，所以我反省来反过去，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们一个弟兄团结的，我觉得一定是神让我学功课，我一定要对付我里面的东西，无论怎么样别人怎么做是别人要面临的，但你自己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控制好你的情绪，就是神让你迎接你新的挑战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好，就非常好，慢慢的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想一想，我人生的每一个经历不要怕失败，失败了也没关系，但我要学什么功课，先不要管别人，我既然在一个场景当中我失败了，我就要开始为我的失败怎么去买单，但这个买单不是靠自己，不是靠自己的功课，就是怎么对待对付我自己里面的问题，究竟我的问题出在哪里，这很关键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哎，这就引导哦，神就引导你，无论你是得胜你失败，所以前面你什么你对救恩没有确据，神引导你，你他妈祷告对应用有怀疑，神也会引导你，哎，你他妈你对得胜的信心有没有确据，神会引导你，好，哪怕你失败了你犯罪了，神又怎么引导你去重新站起来呢，都是神在引导我们知道吗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紧张失败，不要因为这个就导致你越来越好，这种呢我们有时候干什么呢，反正我就以后什么就虚伪一点，我就城府深一点，我以后就什么就是深 不入深色而已，但是你发现中国人就在这种关系中越来越老僵什么句话，对不对，或者是心里想那个怎样说的吧，哎，你又不能做成这种性格，你这种性格又鬼扎的不，哇，怎么去对付自己的里面的东西，这个是基督的一生的使命，所以我就引导的这个确据哈是很有意义的，好，我们来看哈，来看看箴言三章五到六节，在这段经文中告诉你三件事，哪三件事呢，请男弟兄，
第一
一件事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。
专心仰赖耶和华。第二，
不可依靠自己，
不可依靠自己聪明。第三，
就是在一切事上都要自认定的。
真的，三年哈，所以这里面那个，对对对，我们说孩子要加，说我在他们，对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因为我们也可以哈。第一是我们要专心仰赖什么耶和华，因为他是你要专心，对不对？或者就是我了嘛，这是默想嘛，对不对？默想就不能再用你了嘛，我就第一是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这个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容不容易呢？你看我们有时候什么问题，就是不够专心，我们看看神再看看人，懂了吗？你看神让彼得不是走在那个水面上，对不对？哎，主你过来，真的没有问题哦，他真能走的不？他走走觉得不对哦，我怎么能够走在水上呢？一看自己行不行了，一看环境行不行了，就往下掉了。主啊救我，专心看主一点都没有，纷纷乱乱都不怕的。但是我们一旦什么不看，我们为什么被纷乱影响，就因为你专就要反过来想，你看专心原来就不够的，前怕狼后怕后，忧虑来忧虑去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就是因为你不够专心原来什么耶和华。好了，只要你不专心原来的话，你肯定犯第二个错误，就原来自己的小聪明了。特别中国人很会用小聪明，但那不是品德，那是诡诈。没说嘛，最近我在听说什么耶哈龙啊，昨天说耶哈龙啊，耶哈龙好厉害哦，他妹妹不是被那个他哥哥暗嫩玷污了吗？对不对啊？哭嘛，妹妹他回答说是不是暗嫩玷污你了？是的。他按照正常应该生气啊，对不对啊？妹妹被玷污了肯定生气啊。他说没事，他是我们哥哥。其实他心里面诡诈，他在诡计多端，这个人就深度很深。他说没关系，他是我们的哥哥，没事。其实什么太保护，然后呢他到哥哥面前的时候，他说跟他哥哥不说好说的，但心里是很难的。哇，这个人就是什么，就叫小聪明哦，这就小聪明，他藏矮不露，
嗯，深藏不露，
对呀、啊、他把他深藏在那边，然后呢好了骗取他父亲的信任，我们没有，我不计较哥哥的，没什么。结果呢终于有点机会来了，爸爸我要去献祭，让兄弟们一起去吧，不行不要不要不，你自己去吧，讲羊毛之后，对，然后就还愿嘛，要还愿。结果呢怎么样，把他哥哥杀了，把这个给杀了。这你看到没有，心机很深，这个在猪里面很麻烦，所以不可依靠自己什么。哇，他就聪明了，他确实比一般人聪明，他确实比一般人更有心计，这个这就很麻烦。你看耶哈龙后来什么反叛他的什么，他也有心计的不？他在城门口说：“来来来，你什么冤家冲上来跟我说，我来帮你伸冤。”就暗中又得了民心，暗中得了民心。他是先耶和华去还愿的，对不对？
剪羊毛，
剪羊毛之后要还愿，对不对？还是什么？他带着哥哥一起剪羊毛而已吗？
庆祝嘛，他不是对啊，他来庆祝啊，叫他。
不是庆祝而已，
不是庆祝，
他那个
亚沙龙来见王说，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，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。
去干嘛？肯定不是剪羊毛吗？去干嘛呢？有吗？应该有吧。
有人什么巴利下头，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，把他请王的宗族的他同去。
这是第一次哈，第二次是有是吧？后来到亚沙龙，那是第二次。我看看啊。他就孤单的住在亚伦家里，然后玷污他妹妹，就没有，然后何必要去呢？王就许安利和他众子同去。 这个经文没有提到哈。哦，那个是第那后面，后面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满了四十年，约沙龙对王说：“求你送我往希伯伦去，还我先耶和华所许的什么愿。”有那一段，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居处，曾许愿说：“耶和华若带回耶路撒冷，我必
死。”但是回来以后，
对，后来是那个篡夺王位的，
篡王位的时候了。
对对对，他去，请你如果往希伯伦去，先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，他就趁机篡夺什么？
篡夺王位，
在希伯伦。好
哦，
好做完，就是宣告自己做完，在希伯伦，因为他爸爸在希伯伦做完的，最早希伯伦，后来爸爸移到耶路撒冷了，他就回到他爸爸起初的那个地方，希伯伦是犹太人的地方，他就带着犹太人的名心，他以许愿的名义骗他爸爸，就回到他的根据地，就在那里什么呢，就自己创位了，创位了，所以那个利用了一个属灵的意义，我记得是他用了一个属灵的旗号，知道吧？他就那个很鬼的属灵教呢，说先耶和华什么还愿的心意，去趁机夺了他父亲的权，他打着上帝的名义，那个很鬼的。好，就不可依靠自己什么聪明哈，就是人太容易靠聪明了，总觉得自己比上帝什么更实际，总觉得上帝对我太遥远了，上帝我现在事情我要自己解决掉，就是依靠这小聪明，要不呢？好，反过来讲呢，应该在一切的事所行的事做什么？认定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知道上帝是怎么说的，上帝怎么做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好，我们来看看，照这样，你照经文这样做后，神会给你什么应许呢？江弟兄，先给你什么应许？
神给我们的应许是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
好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对吧？其实只要你寻求神，神一定会给你什么？指路来。到底你要走自己的路，还走什么？上帝是你的路呢，我跟你讲哈，这个东西人就是人，当然神如果你是他的儿女，他会，这你就能够明白，你会走弯路的，神一旦就走一个弯回来的，这个很奇妙。当然如果神一直不把你带回来，你更麻烦，你更惨了，而且你犯了罪，你越悔改早悔改走的弯路吗？就少一点，对不对？你悔改的越晚，你走的弯路什么？越长。而且呢，你第一个谎言不悔改，会用更多的谎言来掩盖你的什么？第一个谎言，对不对？你看大卫，对不对？本来跟八十八犯什么奸淫，那悔改就好了。结果谁知道上帝真的什么很奇怪，就让他怀孕了，就让八十八怀孕了。你悔改啊，结果他又掩盖这个罪，对不对？先让他的什么老公回来跟他同房，结果呢越搞越糟糕。就哎，知道他的丈夫那么忠诚，最后借刀什么？杀人，结果把他最忠心的勇士给杀了，很残忍。而且他还要呢，他这个国王，他要那个元帅配合他，把他最忠诚的什么？哎，这个武士很鲜明对比，对不对？你把人家叫回来，以为他可以回家跟妻子同房，结果他不行，因为我的主人在前面什么打仗，我怎么能回家苟且偷欢呢？那么忠诚的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勇士，一对比，他就把他杀得更残忍。就算你把人杀了，本来他就完全无辜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跟人家老婆，对不对？发生关系了，本来跟那个丈夫也没有一毛钱关系啊。这丈夫也不是来报复你，也不是来追讨你，他完全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想栽赃给他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？你看好诡诈。所以人心是一样的，只要你不在。虽然大卫也是信主的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一旦你顺服肉体的时候，你发现没有，问题就来了。一旦你顺服肉体的时候，那个肉体的罪的律捆绑你了，你就很麻烦。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，所以一定要祈求在一切所行上都认定他，神就给我们开出路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仰赖耶和华的概念啊，在哪些事情上你能专心仰赖耶和华的引导呢？诗篇二十三十二篇第八节的里面有哪些事情呢？江弟兄，
他第一是指示当行的路，第二是劝诫我，
徒弟兄，
当行的路，我
好，那一个就首先在你所当行的什么
当行的
路上劝诫你是吧？首先是在你当行的路上，没有其他的第二个跟这个经文有关系的内容了吧？ 就说在哪些事情上你能专心仰赖什么耶和华的引导。那个经文怎么说？
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。
真的就是你当行的路，哎呀，就引导你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，请读一遍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。在认神的旨意之前，现在有哪三个步骤呢？张弟兄，
将身体献上。
对，以身体献上，当个活祭。
是身体还是神所喜悦的？
然后呢？第一步是将献上当个活祭。
然后不要效法、这个。
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第二个内容，对不对？李弟兄们，你说专你要专心啊、不。什么？你献献当的活祭，圣人神所喜悦的那个，不是这个问题的内容，对不对？他问你要献哪三个？首先是什么？献自己献当的什么？活祭。然后呢？不要效法什么？世界。对不对？第三个步骤呢？
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
对呀、啊，这三个步骤嘛，首先把自己献当的活祭，首先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当的活祭。第二呢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第三呢？需要心意更新来变化，这是三个步骤吧。第一步是最重要的积极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旧约时代献祭，对不对啊？是把羔羊什么杀掉放在祭坛上，对不对啊？那基督已经被杀了羔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跟着主一起什么，也把自己，当然不是说真的把你身体杀掉的，不，我们是接着与主同死同埋葬，什么同复活之后，我们是把我们的身体当成活祭，对不对？本来是把你身体要什么杀掉才能献上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不能把自己杀掉啊，就把什么把自己当成活祭，在属灵里边的一个活祭。所以这三个步骤哈，第一，把自己先当成活祭；第二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是否定的一个效果；第三呢，需要心意更新来变化，对不对？那我请问你啊，小红姊妹，你觉得怎么才能心意更新来变化？
经常读经祷告，读经祷告。
这个程序，这个程序模式思维挺好哈，条件反射就知道了哈，挺好哈，就是要读经祷告神的话语，对不对？
嗯。
好，然后使用马术怎样形容神的旨意呢？有三个，对不对？哪三个？杨弟兄。
神的旨意，
哎，哪罗马怎样形容神的旨意啊？
就是把那个身体，我看啊、哦、
不是啊，叫你们
专心仰赖耶和华，
这都是前面的，不是的，就是这个经文，对呀、啊、叫你们查各位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三个特征嘛、
哦，
对吧？神的旨意是善良的，是全权的，是可喜悦的嘛？
不是三个步骤？
不是，前面三个步骤你回答了吗？就是三个步骤，就是像现在这样的活祭，然后
福音给哪一类人，
对
吧？
不是，就是罗马书怎样形容神的旨意嘛？
这个三个步骤啊，第一个不是把自己献上当做
活祭
吗？
对。
还有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是什么？
不是，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离这是就是说，所以对我神的先上战士当的活圣也是神所喜悦的嘛。
嗯，
你们就是来自理所什么，这就形容你为什么要把圣体当成什么活祭嘛。你把圣体当成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就是来自理所什么
当然，
这是你为什么要有这个步骤，你懂了吗？为什么把你圣体当成活祭呢？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就是来自理所什么，他是在形容这个为什么要把圣殿当成活祭嘛？那是下一个要点啊，知道吧？对吧？这是大点，知道吗？对，你为什么要把这圣殿当成活祭呢？就是圣洁的神所喜悦。我再追问你问题哈，像你为什么把圣殿当成活祭呢？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也是理所什么当然的。这是修饰那个为什么要把圣殿当成活祭的，懂了吗？是这个点之下的三个要点，是吧？但这会让这圣殿当成活祭，然后呢？不要效法这个什么
世界，
我只要心意更新来变化，对不对？这是大标题哈。所以下面那个是哈，然后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旨意嘛，对不对？神的旨意善不善良， 善良，但是有时候你是不是感觉都是善良善良的？不一定吧，懂了吗？就神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的，对不对？但有时候我们同不同意，有时是不是马上就结同意呢？不一定的吧，不一定的吧。我们有时候跟神摔跤的不？神为什么要这样呢？神你为什么要我这样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不认为神的旨意是善良的不？是因为我们的心有问题。
嗯。
我们会把神的意思给理解错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对，神的旨意是绝对善良的，你真的要凭信心的。特别是管教你的时候，你肯定不高兴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但神的旨意还是善良的。比如说你全家岳母啊，一天之内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，然后所有的仆人都死了，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也都死了，神的旨意善不善良？
不善良。
看到没有？对吧？很简单，对吧？很简单，就这样的，就是你怎么去面对？你神的旨意还是你还能不能说神的旨意是善良？岳母怎么说？赏赐的耶和华，收取的耶和华，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约伯却仍然以不以口犯罪，不以神为愚顽。这个厉害哈！神的旨意是善良的。第二是什么？纯，纯里面有两个，一个纯洁的，纯洁的，绝对没有瑕疵的，绝对没有罪恶的，绝对不会把人，不要说没有罪恶哈，神的旨意都不会把人引向什么？罪恶都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就到那么纯，哎呦，全是什么意思啊？全备的。哎，你说圣经怎么可能把我生活的所有方方面都给我引导呢？肯定不够，我要在外面找一点什么配合圣经，有没有？我们经常上班，我们个人干这种，知道吗？就是神的旨意不可能那么完备吧？我家里那么多小事情，我肯定要什么自己想办法找些跟神的旨意什么配合一下。懂了吗？就觉得神的旨意不够全备，但是你要相信神不但是纯洁的，就全备的，全备的。这个字根跟哪里字根是一样的字根呢？就是那个跟那个前书十章那个十三章说，这个呢完全的什么来到，那个完全的来到那个字根跟这个纯全是同一个字根。所以为什么相信那个纯就完全的来到那个完全呢？我们认为也会在这里还就是什么？我们认为是神的话语，就圣经的完成。当然，那个这种完全来到，也有地方也有翻译成是就是指你们像天父完全一样，也有那 completely， 但是呢，他也们也有那个纯，也有形容纯全的话语。所以我们为什么相信呢？等完全的来到呢？那个我们更通过各种上下文，通过各种字根的查考，更相信什么？那是指圣经正典的完成，因为神的话语是纯全的。但是呢，保罗写跟人前书的时候，圣经还没有完成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等候那个完全的什么来到。而且他是为什么跟着？他是一个必备的系统，他是不断被完成的，知道吧？因为你讲神的属性啊，耶稣是不是不断完全呢？
不是，
耶稣本来就完全了，耶稣从开始到结束完全，对不对？那被完全的只有一个，就是神的话语是被完全的一个过程。从一点点的启示，对不对？到旧约，到新约，对不对？到使徒书信，对，他的神的话语是被完全的，到有一天被成全的。好，可喜悦的，这个就矛盾更大了。哎，神的旨意是不是都可喜悦的？对吧？所以凡管教士，当时都不觉得什么快乐，对不对？你不可喜悦的。还有呢，神说蒋立雄来。你要怎么样呢？奉献某些东西，这直接还是你也肯定不一定很喜悦，因为我有别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神就让我们哪壶不开什么提哪壶的来对付你啊。但是呢，神就说，凡管教士当时不觉得快乐，但为经验过的人就生出平安，就是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义。所以呢，神的管教开始都不开心，但是等你经历过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什么，你就有平安喜乐了。哦，原来主的美意超过我想。所就所想的，我好卑微啊！我以为这样好，其实我那个好根本就不好。上帝把更好的什么赐给你了，但是我们认为神不好，因为神不理解我们，神没有把最好的给我们。其实我们的目光什么短浅，我们是井底之蛙。我们以为那个对我好，神看得比我们更远、更全备。是可喜，后来你就发现，哇，我感到羞愧，神的旨意比我想象的还要好， 懂了吗？但一旦依靠这小聪明就麻烦了，你一定走弯路的，你一定以为你这样做聪明，但其实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这是中国人要思考这个问题，我们常常犯这个错误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神应允赐给哪一类人呢？你不要回答那个不好的那类人了，你就多余了。给你们说，这章七节里面神应允赐福给哪一类人？
依靠耶和华的。
对，依靠耶和华的，对吧？他后面形容依靠耶和华的是像什么？像一棵在水溪水旁的什么树，对吧？它可以按时候不断的结果不止，对不对？生根开花结果不止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就不回答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没有问他，就是呢，就神应允赐福给哪一类人呢？就是给那些信靠耶和华的人，对不对？当然说怎么祝福他呢？就后面的经文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他那天你怎么做的？
依靠耶和华。
嗯，会不会有形容依靠耶和华的人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
对，
那个我们就不在这个，因为呢你知道得怎么祝福你的很好，但是呢在这里看到呢，神应允赐福给哪一类人呢？就是那些信靠顺服耶和华的人。但下一节经文呢，你们前面那个里面就是不信靠神的人，就是沙漠的杜松，对不对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哈，不在这个问题里面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看，不靠自己的聪明啊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里面来。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五节里面，神给我们什么警告呢？江弟兄，
他说依靠人的，
嗯，
遗弃耶和华的人有祸。
嗯，然后呢有什么警告？
警告人有祸。
对呀，啊，警告嘛，就那些离奇华的人是给他什么警告呢？
就说有祸嘛，
有祸了，对不对？第五节里面就说有祸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
就宣告他们的什么祸患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些依靠耶和华依靠自己膀臂的那些人啊，依靠自己的那些人，他们有祸了。好，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让自己有限的势力来限制我们呢？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，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让自己有限的势力来限制我们呢？徒弟兄，
我觉得这么回答，因为神的意念与道路高过我们。
哎，所以你回答的就是说，就神的意念，神的道路意念高过我们，对不对？只是这句，对不对？高一点点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我的意念高过你一点点，可不可以？对呀，所以为什么不让我们智力来限制我们呢？这个里边你是得综合的，再把它什么？再什么综合一下，当然这里边他形容说天地有多高，什么
天
上
高过地，照样的道路高过地，
对不对？所以天地有高过地，对不对？所以好了，那你再综合一下什么呢？就是神的什么，这里边有两个，对不对？就天地有多高，神的道路什么，这经文怎么说？
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的道路高过你们。
好，这就很好总结了，就神的道路和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和意念，就像天高过什么
地，
或者说神对我们是有，他有高过，就是神跟我们的道路和意念差别，就像天高过什么地一样的这种差别。如果你不用这个重复两次道路和意念，对不对？就神的道路意念就像天高过地一样的高过我们的道路和意念，这个两个都在里面的综合能力哈。我们在学校里面，我培养孩子们书写句子之间书写的，不就说神呐，天地有多高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用一句话，不行，一个辈子都不需要，不要用。就神，他像天高过地面的 高过我们的道路和意念。反正再简洁都可以，就是看你的水平了，就是如何把这个这他用了几句话，三句话，对不对？天地有多高，对不对？神道路高过我们，照应高过我们道路，他道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是不是三句话？你怎么用一句话把它？英文的学习经常学这个，就是怎么把三句话缩写成一句话，怎么把一句话怎么拓展到三句话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训练的，训练他的，我们也得训练，就是说，就神他的道路和意念，就像天离，就是天高过地念的高过我们的，连那个道路和意念都不要重复都可以。哎，又断了是吧？昨天用那个回忆
层。
所以，所以你说，就是上帝的道路和意念，就像天高过地念的高过我们的，连那个事情道路和意念都不要重复，就定语就好了，对吧？所以这种呢，就什么，你就不能够成为经典什么，这娃了。所以神的道路和意念高过我们道路和意念，这个不是一般的高，不只是高。你只是高一点，那你就啊小聪明，对不对？明白这意思吗？比如说娘娘在摩耶方面，张弟兄可能他的道路意念比小红姊妹高一点，哎，他会。但是如果他认为不是很高呢，会不会挑战他？到一个时候你会挑战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又并没有高很多，因为你全面的高过我的话，我就很心悦诚服，对不对？就是上帝的，而且什么，就是高的不是一般的高，是天离地的高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哇，这个你还不放心吗？就是这个概念。喂，你的爸爸是一个领导，不够高的领导给你安排一个工作，你不一定满意，对不对啊？就是，如果你说习近平，你的爸爸是这个习近平在中国老大呢？啊，你说他跟我安排的一定最好的，在中国一定能够最好的。但你爸爸呢是个小科长呢，他也给你安排的，不安排我就扫地。你说我不放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你说，但是何况我们的上帝他什么，绝对高过我们的意念，而且高不是一般的高，不是高一点点的高，不是高两个档次的高，不是三个档次的高，高什么？天离地的高。哇，那你还不放心，你就是傻了。我们就因小失大，对不对？不够聪明了。好，我们看下面，为什么？哎，耶稣用什么原则做决定的呢？杨弟兄，
按天父的意思行。
啊，天父的旨意行，是不是啊？天父的意思行，这个不难吧？
嗯，
这个容易是吧？先我照你的意思行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这个我们呢，这是比较容易的，就是他怎么不靠自己聪明的呢？他什么？他是。照天父的意思行，照天父的意思行。好，这个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。好，我们看他必指引你的什么？指引你的道路。神给我们什么方法明白他的旨意呢？我觉得这个很快，就是大纲性的了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福弟兄，
第一个是回答圣经的完备的教导与启示。
这个经文是神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什么？不是这个，是我脚前的路上的光，对不对？
嗯，
对啊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就这就是什么？神让我们就是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，对不对？
嗯，
就是第一个是他用他的话，对不对？
嗯，
跟林前书二章十二节呢，是他的什么？
圣灵
嘛。
嗯，
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两个老师嘛，一个是内在的老师是什么？是谁啊？圣灵嘛，内住在我们里面的。外在的老师是谁啊？
圣经
嘛，就是这两个嘛，就圣灵引导我们去明。哎，光有内在的，那你会，所以很多灵恩派的人会什么？圣灵感动，我就乱来的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反过来呢，只有圣经没有圣灵的话呢，就很枯干，知道吗？
嗯。
所以你做圣灵做得很枯燥，因为没有圣灵帮你，你最多做知识，最多做一个律法，守律法，懂了吗？没有圣灵的活泼性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思考这个问题啊，就是首先是圣经，就神的话语；第二是什么？圣灵本身。哦，这个奇妙的很好。所以基督徒有两个老师的哈，一个是内在的圣灵做老师，这个最伟大的老师；第二就是神的道， 那其实呢，那做牧者的讲圣经那个不是最重要的老师，他也会有错，他有他的个性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主要是圣灵是内在的老师，圣经是外在的老师。那我们那当然教会又有什么合神心意的牧者，对不对？这是来按正义分解真理的什么道，也是圣灵引导他接着真理。我们能够明白。好，第八个问题，若你对某处境不清楚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如果你对某个处境不清楚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江弟兄，
是求神的引导，祷告的事，
还要再具体一点。江弟兄，求神怎么引导呢？江弟兄你怎么做的？
就求那后世以圣人的神，也不支持人的神。
当然他的引导里面，江弟兄那个回答的是对，但是呢就是说加了一点点什么，要加上他那个定语哈，求什么？当然你直接回答也没有问题，就是在某种就不仅应该什么，应该求什么那位什么丰富的神，对不对？或者构思我们会丰富引导我们的上帝，对不对？那稍微给他加一个定语会好一点。然后要在里面他加了两个，对不对？后世百物也不测得人的什么神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你还把它定语定一下，当然也可以。好，但我处境不清楚的，你应该怎么做？祈求那个什么后世百物的给我们的神，也不测得我们的，或者在家里说后世百物也不测我们的，也不测得我们的神。哎，祈求说的代理，这个没有关系哈，这个好。在得到神的应许之前，我们要先做什么呢？徒弟兄，
忍耐等候。
江弟兄，你那个呢？
我就是写这个忍耐。
忍耐，忍耐。然后呢，江弟兄，你那个呢？
忍耐，还有就是这里常常说行完了神的旨意。
对。
就是了解。
所以应该是什么？哎，徒弟兄你注意，江弟兄是忍耐，徒弟兄等候，对不对？
忍耐等候。
然后呢，这个经文怎么说的？
行完了神。
对呀，你还要行神的旨意啊，弟兄啊，千万不要丢掉这个，丢掉就很要命了哈。这个千万要注意哈，这个就会别人感觉到你的就是要什么忍耐等候，同时要行完神的什么旨意啊。
他说让我们先做。
对呀、啊、他是你在得到神的应许之前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他问你说江弟兄，你在遵行神的旨意之前你要做什么？就是忍耐等候就好了，忍耐，对不对？他说当你得到神的应许之前，那个经文怎么说的？
你们必须忍耐
啊，然后呢
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
然后呢
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，
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嘛。所以这个问题问的是你怎么能得到你应许的嘛，对不对？人呐、啊、行完神的旨意嘛。
因为我是看这些，我就结合上下文，上下文的上面和下面都写不等候，然后就这些就告诉他们不应该这样，所以你要忍耐等候。
对呀、啊，但是呢，我知道你忍耐等候，你忍耐等候放在一起都没问题，你家等啊等候不等候都没关系，忍耐等候忍耐都可以。但是你说明问题还有个什么？那句话你不能说，等你们行为什么是行为什么？你丢了一个要点嘛，在这个要点很重要的要点，对不对？那么就使你们得着你们所什么？就能够得着。这个问题呢，就是在你得着那应许之前，你应该做什么？不能丢掉一个，而且这个要点很重要。你不但要忍耐，还要什么？哎，那我们忍耐什么？大家，大家祷告等候，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，神一定会给我的。哎，我现在没有钱了，我忍祷告，主一定会给我的，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，够不够？要不要去工作？ 或者你们有那个小工作，哎，你说哎，我想在那下面把工作送到我家了，有人主动找你了，来来，小伙子，请你去我单位工作吧。哇，那么厉害，是你敢我来你家找你了？有可能有，特殊情况肯定有，但是常常行不行啊？你要走出去的嘛，你要尽本分的嘛，对吧？所以注意，将你们找到那什么呢？他的问题是，就是说在得到神的应许之前，那你要把它这个应许之所有的内容你要看。懂了吗？就是你要忍耐，还有呢，等你们行为神的什么旨意，然后后面就比得着所应许的嘛，这两个前提就不能少一个啦，懂了吗？但是这两个你少一个点都不行，你不忍耐呢，我们有点火就火了的，对不对？我赶快干，有人太积极了，懂了吗？就走在神的前面，懂了吗？把决定做在神的前面，上帝你等着，我来干给你看看，神说你完了。你做吧，你做一定，哎，神让你做。这我终于发现，我要想我不行，明白这概念吗？神就让你失败，或者哪怕表面你成功，神让你失去更多。你忍耐，一定要忍耐，不要着急，不要走到神的前面。甚至说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。神说：“你们得救在乎就是安息。”得救在乎平静安稳，你说我不肯，我要骑马飞奔，这是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说的。说哎，你要等候我，好，你要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救在乎平静什么安稳。然后他跟你说，然后别人说不然，我们不要骑马飞奔。结果他就骑马飞奔，就一塌糊涂。神就说以色列人就开始失败。所以神就说，心无知识的哪位不善？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，这第一。好，反过来了，你说我忍耐等候了，但是你消极的忍耐行不行？
不行，
不行，你要尽你的本分。行完神的什么？
旨意。
哇，这两个问题很重要哈，这两个经文是两个都重要。比如说，哎，我挑战你一下哈，得胜的确据的经文是什么经文啊？江弟兄啊，得胜的确据的经文是什么经文啊？
圣的
啊，
我们
啊，我不要你背经文，就说经文程度就好了。
那个哥林多前书
十章十三节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你们所遇见十章会使人所能受的，对不对？
嗯、
要忍忍耐，对不对？但是十二节就好背了。跟听十章十二节怎么说呢？自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这两个经文是正好是互相支持的，看到没有？首先比较骄傲，自以为站得稳的，你现在很顺利。你没有遇到试探，你觉得了不起，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好，然后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又来了，又要另外一个方面，你要谦卑忍耐，等候上帝给你开出路，懂了吗？所以第十二节是什么？第十二节是让我们很容易什么，自己找出路，就自以为站得稳的嘛，我不会有问题的，我继续往前冲。小心，十三节那个说，哎呦，我遇到问题太难了，我不敢走了，不行。等候神给你开出路，神一定给你开出路。这两个经文是彼此呼应的。前面十二节说不要骄傲，十三节是不要悲观，懂了吗？就十二节容易骄傲，容易狂妄；十三节呢容易什么？容易悲观。哎呀，这个问题太难了，这个问题太难了，我不行了。主啊，我自己犯罪，你原谅我吧，我撒个谎可以吧？我做一个卑鄙的手段，你也同情我吧？就开始给自己找借口了。看到没有？很感谢主啊！好，这个，所以基本上十章三六节我很喜欢的经文哈，很喜欢经文什么呢？就是你要忍耐的同时，不要自己靠自己，同时还要尽上你的什么本分，然后你就得到神所什么
应许
啊！你不尽本分，都想得到神的应许，那么好啊，懂了吗？神不会祝福懒汉，神不会祝福一个投机什么虚巧的人嘛。对不对？所以人家你说你有没有到这困境？你信主的时候，你的家人不信吗？会说什么都祷告，神不给你啊？神给你饭吃吗？神给你房子吗？神给你孩子吗？那本来就是神，但是神给你不代表你什么？
错，
不用做。
对呀、啊，你不能说很多把我们误解了嘛，对不对啊？那神给你饭吃啊？当然给我饭吃了，这也没错，一定给的。不过借着我自己什么？工作的，哎，你看，还不要工作吗？你搞错了， 神不给你你工作呢就有饭吃了吗？不一定的哦，懂了吗？病毒来了呢，懂了吗？好，你说你农民种地种了，你真的种了，尽本分种，对不对？不要上帝给你吗？又上天旱灾呢，要水灾呢，蝗虫呢把你吃掉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问你们祷告都要什么？感谢主给我们任用的什么？明明是你买的吗？那是农民种出来的吗？对不对啊？那是你的什么本分？上帝跟你工作是祝福你，是造就你的生命。其实当然这个还是上帝赐给你的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上帝不赐给你， 你有没有啊？西瓜还有的吃吗？还不赶紧烂掉了？不要自以为聪明嘛，要谦卑嘛，谦卑不代表不尽本分嘛，知道吗？很重要哈。我告诉你啊，一个人要有远见，有远见你才能够有属灵的悟性，你把优先次序要搞清楚，你这个人就少走弯路，否则你走的弯路越来越多。这就是说你要专心眼的，就是引带领的确实重不重要啊？时刻寻求神的带领，否则我们就走很多弯路，受很多苦。最后呢，感谢主，还是神的美意本如此，但是呢神会负责任，只不过呢我们要受一点什么苦。当然对父母总是希望对儿女少受点什么苦，但是又不是溺爱他，不让他不锻炼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他还是应该受一些苦，但是你希望他在外面少受苦，所以你要在家里要跟他受一点苦的吧。所以你不舍得打屁股，将来他受苦更大的吧，在社会上就麻烦给你打的吧，不守规矩或者没有工作的吧，将来身体都有问题的吧，因为他是宠坏了，懂了吗？小时候你管教你的孩子受点皮肉之苦，其实对他长大是有益处的。那你小时候不舍得打他屁股，将来怎么样？社会修理他就惨了不？公安修理他，说监狱修理他，代价大不大了？你就代价越来越大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要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就结束了哈。来，我们看看箴言三章五到六的应用，显出你现在需要神指引你的一件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应该怎么做来仰望神呢？有没有做啊？有没有想过啊？来，张庭，你有没有做这个？没做啊。有要做啊，来应用一下。来，江立兄，
那个，实际上我现在有一件事情需要那个神的指引啊，就是我的那个工作嘛啊，现在在，因为去国外也去不了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忍耐等候，然后参加聚会啊，该查经查经，然后就是那个家里边服侍家里边啊，照顾孩子啊，那个什么啊。都是在做本分嘛，
所以还有，那你大哥会觉得你也在尽本分吗？也，他也觉得尽本分呀，对吧？你看那个林弟兄，林玉波，喂，喂，哎，林弟兄你好，哎哎，我在这个我在张弟兄家，对呀、啊，我在佛山，礼拜啊，对呀、啊，礼拜我在他在里学习啊。啊，这样的那个就是他们到这个灵性的事啊，关系这个没有关系，现在我们应该的话，然后我们有机会，现在机会也需要在一起，但是就是每个班级他们都很强，你们是怎么灵性的没有关系，就没有这个问题。 哦，我们是这样的，你不是每个 quarter 有背经吗？
对啊，
你每个 quarter 背经，你追督导。最好每个礼拜你有一次把所有的孩子集中在一起，跟他做一次的总体的分享。好，你做不到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那你们就是你自己最好到每个班你可以轮流一次，然后再给老师们做，就是说把那个月的背景，用一个礼拜用四次，你可以用四次，你可以在每个班就分享一次，一个礼拜一次，然后其余的交给他们老师去，反正就围绕那个月的背景在正好。通过四次可以把背景那个就分享一下，从各种角度。对对对，是啊是啊，我们都是，我们现在背创世纪啊，就是一张张背下去，就是至少那个月就思想整个背诵那段经文，就不断的分享给他们。 不过品格可以，品格是可以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以，还是以灵修，还是以分享圣经为准，就背诵经文，就那个月的背经，就是分享人流，就分成一个月四次，把那个让那个月背的经文正好分享的透彻一点。嗯，对对，好吧，好，那有什么再说？我哎，不，我下午去南海，我马上就去南海了，南海还有个茶经下午，好吧，有机会我再去你那边看看，最近有点忙。好的，啊，好，这样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分享了你一件事情哈，就是关于哎，我说你的本分很好，就是家庭的本分是吧？首先本分，但你还要公司的本分也要兼顾一下。
我也在兼顾。
对，很好。嗯，对，因为毕竟你还是在工作嘛，是吧？你要工作，不然感觉你家庭兼顾了。你这个假如那老板不是你大哥，反正是另外的人哈，啊，你家经过了，现在反正撤不了，趁机就假公济私了哈，那他还有公司的责任，确实也要尽本分。好，没关系。
上帝带领你的工作是吧？
就是，
就他在这方面怎么去，你既要等候，也要什么？请问现在是什么？旨意。
对，要那种做神的旨意嘛，还是神的旨意？
其他的有没有分享一下？就是说你现在需要神指引的意见是什么事情呢？你可以提出来，我们可以交通，也可以祷告，然后我们就祷告。包括刚刚林局部打我电话，他就寻求一个什么早上怎么跟孩子灵修的概念，他也可以打电话来问。就是这样，大家一起交通就怎么去做。其实就是说，每一天都是要祷告寻求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当然神尽力希望我们走，我们希望在主里面走的什么彻底的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当然就可以少走嘛，但是我们人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总是要敏感祷告寻求神的旨意，真的不容易的。